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呢希望有几个礼拜的时间特别给各位讲几个专题跟我们修行有关的。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讲了，就是我们来了解如来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讲一个比较现代的问题，心理压力的问题。你学佛啊，其实呢你刚开始学佛，有的同修呢学佛是天生丽质的就学佛，像我那是跟妈妈就去学佛了啊。我们在座有人是跟着家人跟着妈妈就很自然学佛了，但是也有那么他是觉得我的生活到这里，我真的出现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很多方面，有时候是从感情上进来的，这个感情里头当然也有可能是情爱的感情啊，男女的私情，也有只是从亲子之间的感情，也有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人际之情进来的，有的呢是从自己生活中遭遇上的苦难而得来的，那么有的人呢是由于自己身体的病痛而得来的。但无论如何，无论是病痛也罢，感情也罢，人际关系也罢，你自己遭遇到的不幸的遭遇也罢，这些呢最后都构成同样的一个问题，烦恼，对不对？而这个烦恼毕竟会构成一个你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心理压力的问题。你要修禅定也好，你要修智慧也好，你要真正去做一个现代的忙碌的人，而能够做一个称职的现代忙碌的人也好，心理压力这件事情是你必须去修行的事情，必须去承担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心理压力的纾解。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同时呢也是生活在一个压力很大挑战很多啊，陷阱很多的一个社会，所以你必然你会遭受到一些烦恼，遭受到一些你自己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境。你看仔细想想，越是自由的社会就同时也是一个越多元化的社会，那么当然价值的观念也是越分歧的社会，所以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意见，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通通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在一个家庭里头，先生跟太太意见会不一样，一个同样是子女，两个小孩子观点不一样，两个小孩子也会，甚至也会起冲突，所以人免不了在一个自由多元的分歧社会里头，你第一个必须去面对的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在办公室的同仁，就是拿做事情，你要去行销一个是一个你的产品，那看法策略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一直希望要变成同一个观念的时候，你想要得到一个平静的心事，有如缘木求鱼。所以你在家庭里头，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想说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一定要读书读得很好，一定只有读书这条路。不，你的小孩子会跟你讲我不想读书，那么你不想读书想做什么？我想去打工。你把他看，你叫他怎么去读书，他就想溜，他就去爱去打工。可是小孩子，国民中学的小孩子啊，他还没有到可以打工的年龄，他不能当童工，我们不能够用童工啊，而且有童工的话有一定的限制啊，可是他还是要偷偷的去打工。我们现在呢台北市就有学校开始在做实验，这个小孩子实在真的不想读书的话，那好吧，这个小孩子啊你愿意打工那好， 我跟这个公叔讲好，他去你那里打工，我们的老叔呢经常去看看这个小孩子啊，那么跟你公司或工厂里头有一个联系，这样把这个小孩子带起来。所以教室不见得一定要放在我们教学校里头。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表示说，过去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说把小孩把这个交易搬到那个里头去呢？尤其他还是一个啊少年或童年的时代，怎么可以呢？但是不同的一个意见放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他就必须有多同的管道。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在实际做一些青少年的一些辅导里头，我们确实发现哈，家里是老师或公教人员的哈，小孩子心理上啊表现得比较不那么样子这个洒脱的哈，的比例呢是稍稍偏高。偏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啊比较需要我们的工作本身，做公教人员的人的工作本身比较讲究的是那一个比较不变动的，就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就是比较摆的比较啊，说的怎么样一点，就是说也比较要求高一点，那也比较死一点，所以小孩子就会有这样子的相对的产生的一些压力来。那我们比较没有考虑顺势哈去做另外一个方向的力道。第二个，你看看这个社会是一个忙碌竞争追求成长率的社会，你看每天年都在报道今年经济的成长率，本公司的经济成长率，我们每天都很忙碌竞争，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压榨的喘不过气来。这个忙碌跟自己压榨自己的这个现象，它产生了一个压力在那里，这也是对现代人很不利的。第三个呢是自由啊，自由的一个社会就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就比一个人能真正能够自我控制能够独立，这个人才叫自由啊。就好像开一部车子一样，你这部车子哈，你没有办法把握你的方向盘，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油门跟刹车，嘿，你这部车子怎么开？你油门一直踩，这个车子一直往前撞，那怎么行呢？方向盘打不动，这部车子太危险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他可以控制自己，能够自制，这个人才叫做自由，心灵上才叫自由。如果这个人的自由是放纵的，或者这个人的自由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事实上他不自由，他是被外头一个东西牵着，或者自己心灵上不自由，把一个人架着。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当然啊会觉得啊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条数上即刻陷入一些困境。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是可以让你有依赖的，你知道吗？别人都帮你决定好了嘛，是不是？所以你有一个东西可以依赖。现在不是，自由开放的社会必须自己来做决定，必须自己去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反而产生彷徨。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彷徨本身的压力，就导致了我们有很多的人常常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觉得好像空虚，而且觉得很难过，甚至于自己觉得生活的调素、心理的调素并不很好，其实它也是一种压力。那么你要注意这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几乎非常强调的是什么？你看看啊，贪，我们很多欲，这个社会里头讲求的是需要很多欲贪，嗔。你看每一个人脾气都这么大，是不是嗔？你说吃，执着，你说我们有够多执着，你自己想想看，可以知道。慢，每一个人都想到了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大家一起在开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留意每一个人使用的语言，他在讲话是在讲什么啊？他讲话就是讲我告诉你， 这非常的执着啊。然后如果有人讲到说，你们当，如果有假设有人这么讲说，啊，你们女性，那么这个女性马上站起来，你看你对女性歧视，对不对？一个人讲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样？你看你对男人啊是如此的有成见，这个偶像啊，把自己框框画像在一个框框里头，这里面都会产生一些人的摩擦哈，疑神疑鬼的哈，很多的疑啊不安留在内心里头。那么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头，它都会导致我们相当大的压力。你的压力越大，对你越不健康，身心都不健康。你的压力越大，你的工作的效率也会相对越差。你的压力觉得很大，当然你也别想说你想修行可以修行得很好，因为你根本静不下来，你静不下来啊，你想打坐也打不来，因为你全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有的人他这么想，我这么紧张，压力这么大，我干脆去学禅好了啊。老师，我现在已经去打坐了，你打坐，我现在每天回去都把腿盘在那个地方，可是我坐了两个礼拜以后，老师，我全身不对劲，我不盘着还不出问题，我一盘就出汗，当然出汗，压力很大嘛，是不是？我不盘着没有关系，我盘了以后我发觉全身都摇晃，这样摇晃不停，为什么摇晃不停？因为压力很大，你再把它硬把它架在那个地方，哦，这个力量更大，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注意留意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这个能量哈，自己把它绷得紧紧的一个状态。所以要打坐的人，你就要学习懂得心里面能够松弛下来才可以，你要懂得松弛，懂得如何放松这些心理的压力，这样子做起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哈。当然了，老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哈。你要打坐坐下去了以后这样摇，他跟你讲对，他的脉正在冲，等到他冲过去了以后你就好了。什么叫做脉冲呢？你只要松弛了以后经脉就通，你只要紧张的时候经脉就不通，这很简单的道理。你看如果你紧张的时候你摸摸你的手心都凉的，如果你啊很忙的时候你也会忙的是如此。我们不信，现在来做个实验，我们找某一个我们同修叫出他的名字，说郑老师等一下讲完的时候请你上台来报告一下心得。那么他坐在这个地方听我在他起来这一个小时里了，等到他要上来之前，请每一个人跟他握握他的手，他的手已经开始出汗，而且已经有一点点冰凉了，那就是压力。所以我们要注意他的身心的一个变化是这样。人哈，你有了一个压力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行为。什么行为呢？我可想逃避这个压力。可是你想逃避的时候，就紧接着有个逃避的思想。有这个逃避的思想以后，你对周边的很多事情给你的感，你所得到的感受就不同，你就得到一个不舒服的感受，然后这种不舒服的感受接着后头就影响你的身体，影响你血液的化学平衡，而且不打紧还影响你整个的这个身跟心啊的一些健康的状的条件。所以你要注意，你不要小看那个压力是现代人心理学的问题，其实现代人更需要透过佛学来解决，我们佛法来解决有关于压力的问题，而我们也应该去清楚的去了解我们的压力到底是什么。你注意，一个人如果他活着没有一点压力给他的话，这个人会不会活得好呢？绝对活不好。所以现在有好多人这样告诉郑老师，我从来不给我小孩子压力。我说你糟了，小孩子你通通没有给他压，他没有压力，那这个人将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没有气压的地方人还能生存吗？是不是不可以的？那他说，那老师，那我要给他什么压力？我说那就糟了，你故意又给他压力，这很麻烦，是不是？压力是这样，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压力 都不一样，所能承受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能承一个人哈、哦，压力呢，就是你慢慢给他增加，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你给他的压力慢慢的增加，他的工作的效能会越好，他的潜能也比较容易舒展开来，他的人生会比较振作，他的精神呢也会比较焕发。但是只要一经过到了他个人那个的极限以后，你压力再增加，他的效能就开始变化，你再增加，他的情绪的状况，他的感受，他的情感的生活就开始变，慢慢变坏，然后再增加，那他就不止变坏，他连身体什么东西通通都出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他每一个人那个压力的点有一个一定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人能够承受压力的地方呢的那个点呢，其实是很高的。你别以为说人哈、哦、能够承受的压力是很小很脆弱的，不是的，是我们故意给他加了太多的额外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如果这个小一个人哈、哦，光是你给他忙哦，他这个压力没有问题。你如果给他一种批评啊，边工作边给他批评，那么他的压力就会很大。也就是说，那个批评的东西呢，不是你工作的本身，但是批评就给一个人加了一种加倍，是乘积的、乘数的加倍，它使你的压力加大。那么我们知道的，适当的这个压力能够促进一个人成长，促进一个人发挥他的创造力，能够使一个人容光焕发。所以你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是不行的。有的人说，我退休了，老师，我高兴得很，我现在退休了。我会跟他讲说，哇，我很羡慕你能退休。他说，哦，我现在退休了，可是再隔一年以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讲？他老师，我现在在等死哎，人生实在是……我说，咦，怎么会等死呢？他说，你看，我没有事情做，每天除了爬上山上来哈，看一看，然后再回家吃中餐，下午睡个午觉，再起来再爬山，就是等死怕病两件事情而已啊。啊，人是不能够随便说退休就退休啊，退休工作上可以退，但人不能休，你得要做一点事情，做一点义工也好啊，到幼稚园你得去帮助人家儿童也好，做一点哈、啊、助人的工作都是很好的，或者开拓第二生，你自己必须要给自己一些东西。那么你有一定的一个压力的时候，保持一个人的一定的平衡点，如果都没有的时候不行。那么好，如果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再去思考这问题，我们假定一个人的压力是刚好是适合的时候，这个人当然会活得很快乐。但通常我们要找到这个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家庭能够调整到说，我这个压力正好在我这个能承受点之内，而且不会太少，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家庭一个管他会比较如意啊，也比较积极，这是你可以知道的啦。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垮垮的，他有两个原因，都是跑到两边去，也就是说，要不然就是他没有什么压力，要不然就是他的压力很大。那个没有什么压力的那件事情也会产生压力，最后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所以他发闷啊，发闷无聊的那件事情也会产生一种压力，再回压过来。总之，到最后你不想做事情的人也产生大的压力回来，因为你会觉得失衡的问题。也会到最后也会产生这种现象。那么好，人一旦压力压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他的压力很少，少到他生活上变成失衡，这个时候通通构成一种对他的一种压力。我们称为说不足的那个部分，我们宁可称它叫做负值的压力；过当的部分，我们称它叫做正值的压力。但它都是构成一种压力。 那么这种压力一定会造成人的症状，每一个人有了压力以后就会有症状，压力很大的人以后情绪就不好，对不对？压力很大的人呢，他就容易这个很急啊，压力很大的人，他的身心开始呢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就开始了。但我们要说，身心出现这种症状的程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身心所承受压力以所产生的症状是可以透过一条公式把它换算出来。这一张换算的公式就是压力哈、啊、跟自我功能的比值，也就是说你的症状的严重性就是等于啊压力除以一个人的自我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的话，就是你的症状就是等于一分之 P， 一就是自我功能， P 呢就是压力 pressure。 你注意看，为什么说每一个人他的压力承受压力的都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很忙，而且常常要承受很多人的批评，他的 P 很大哦，但是他的 E 呢也很大，所以他的相对的比值怎么样就很轻，所以他症状没有什么症状，不止没有什么症状，他觉得很处起来刚好很舒服，所以他们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参加选举明天哈、哦，他们都要决定他们的这个胜败了哈、啊。那个参加选举的人，如果参加完了以后越竞选越消散裸吧，那种人最好不要参加选举，因为他根本就不适合。但是有的人呢、哦，不选哈、哦，他还不觉得高兴。他只要一选举的时候呢，哇，眉开眼笑，被人家抹黑，他都是高兴的，因为他喜欢这个游戏啊。所以你看，他有的人谈起选举的时候眉飞色舞，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帮人家抬轿子，那种事情是他多么快乐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去抬抬看，跟不逗了，他去抬，他很高兴，是不是？啊、而且抬完了以后，选举选完了以后，他们觉得为什么不再选一次呢？他们有这个兴趣，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哈、啊。那么你看，每一个人因为他的个性跟喜好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上面给自己加的这个压力，正是你的自我功能能解决的，啊，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困扰度就会越来越少，啊，相对的你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欢喜跟满足感。如果你的自我功能不好啊，上面压的东西是很大，就很像一部大卡车，这部大卡车上面你装载了很多货物，而底下呢，这个车子呢就好像说它的轮胎已经没有气了，那这个车子就垮垮的，对不对？现在垮垮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办？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既然垮垮的，我就把车上的那些货通通卸下来，卸下来以为这个车子应该可以开了吧，它还是不能开，它还是很忧郁很难过，压力还是很大，症状还是在。原因在哪里呢？根本的问题是要打气，对不对？这个轮胎必须要换上轮胎，或者是要把它修补，然后才有办法让它真正挺得起来，然后上面它还是可以装载东西。所以要注意的是人的自我功能啊。那人的自我功能当然他需要长长久久的去培养，比如说一个人有多方面的这种生活经验的人，他如果去参加一些活动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一个人有多方面能力的人，他在一个公司里头一会儿叫他做什么一会儿叫他做什么，他也能够承受，原因是他的应对进退他自己能掌握。所以我们发现越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压力就越少。那你会这么问我说，某某人很聪明，他做生意也做得很好，那为什么他的压力会那么大？我告诉你，他可能生意做得很好，他不会解决情绪的问题，也许他也能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情绪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跟家里的人沟通的问题，所以压力来自家庭。所以这个压力并不是只有单独的，是生活周遭很多的东西通通都加到你这个大卡车的上头来，那个压力是每一个人他一定要去面对的。我们发现一个人如果压力大了以后， 他就会慢慢感觉到厌倦，他感觉到不快乐，甚至于他会产生一些病痛。而且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以后，他的影响还增多，他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所以人如何消除这个压力呢，却是一个我们现在生活上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些问题。我现在呢，今天呢，就是要给各位来来谈几个我们基本的一个策略。你想想啊，当你的压力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压力能不能观察得到？没有办法，你不能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压力，但是你的压力大呢，就能够表现到你的行为出来。我的归纳大概有这四个现象。如果你常常觉得你很容易愤怒，那么表示你身上有蛮大的压力。第二，如果你常常觉得你个性很急，性子很急，那么表示你是身上是常常负荷着蛮大的压力。第三个，你常常觉得绷得很紧，表示你身上负荷着蛮大的压力。第四个，如果你常常觉得很厌倦，那么表示你身上也长期的负的很大的压力，而那个压力有可能是负值的压力，也有可能是正值的压力。我们有这四种。所以我们治本的一个观点上，当然就是要提高一个人的自我功能，要不然就是要怎么样，想办法调整自己能负担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割舍一部分的东西，使它能够符合我们，或者我们要选择一些东西，使它能够符合我自己的种种的一些条件。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慢慢去做的问题。人如果懂得去化解他的愤怒，缓和自己的性急，排除自己的紧张排遣自己的厌倦，消除自己的紧张，那么另一方面能够培养自己比较好的自我功能，能够做一点割舍，让自己能够比较平衡的让自己能够恢复一个比较平衡的，这样子的保持这样的一个警觉性，他的生活就会调整的比较好。我们现在一一呢来给各位来谈谈。第一个讲化解愤怒的问题。其实我们一般讲说，我们过去常常给各位讲说禅定的问题、定慧等词的问题。其实人为什么不定？愤怒就不定，是不是？不定有很多，贪嗔痴慢疑没有一样是定的，但是愤怒、贪嗔痴慢疑的每一点，都会从愤怒里头表现出来。你贪心了，对不对？你贪很大的报复水准，你办不到的时候，愤怒就来，是不是？你跟别人有敌意的时候，你碰到他敌意，你愤怒就来。你执着于某一个观念，可是这个环境却不容许你执着在那个观念里头，你的愤怒就会来。你很自我中心，受不了别人的批评，愤怒就会来。你疑神疑鬼的，是不是？那么你心里面很不安，很惧怕，你很容易产生愤怒。所以五毒里头每一样东西最后通通都会产生愤怒。过去啊，我们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说白隐禅师，是不是？那有一天那么这个他呢，这个跟这个县太爷，这个县太爷呢有一天就问他，他说：“大师，你能不能引导？你如果能够引导我去看一看天堂是长得什么样子，我呢就信佛了。”当然，这个县太爷既然来理了禅师，现在呢又问他这个问题，白隐禅师呢就停了停，想了想，就挖空心思啊，想着最难听的话来批评县太爷，批评他不爱民，批评他效力差，就好像批评市长一样，把他骂得一塌糊涂。那起先讲的时候呢，这个县太爷呢一愣一愣的看着，然后呢这白隐禅师呢越讲呢，他就越像真的，撸共撸刷吧，撸共撸模样，很生气的 啊，你这什么现态，你冤枉人，回过头来就顶撞骂他。然后呢，现代语呢继续讲，他就呢拿起一个棍子呢就追，就要骂，就要打这个县太爷。他说他冤枉他，县太爷就跑给他追，白隐禅师跑给县太爷追，追到哪里呢？追到佛寺的大殿，跑进去了。跑进去以后，他都钻到那个大殿的那个大的柱子的后面，那后面就是大的供座嘛，他跑进去。然后把头探出来，县太爷，我已经带你到地狱了。县太爷一听，哎呀，对呀、啊，他想想说自己失态了，他马上大师，我失态了，我失态了。大师又把头伸出来，县太爷，我已经带你到天堂了。你要注意这问题，当人的一个压力哈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完全输掉理智。他的行动就变化，他的思考变化，他的感受开始变化，他的身体也开始变化。你要注意，这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平常生活当中，你要学着把人跟事分清楚。比如说你在公司里头，在学校里头，在机关里头做事情，你的同事给你指教，你的长官给你指教，或者是有一个人来办事情给你指教，他说你这个东西办这样，你们实在是不够用心，这样跟你讲。讲完了以后，你如果把这件事认为是他在批评你的人，你就很容易愤怒，压力就会突然间大得很大。如果你是觉得说，哦，谢谢你，你对我做事情有了很好的指教，你赶快把人跑出来，你只是在对我的做事情，你会跟他变成卡在感觉诶，说对这件事情我就没有想到这样做，你这个人他也会很高兴，而、啊、你呢压力不会很大。如果你觉得说这是我做的，你对我这么讲，你就是批评我，那你把本来对事的问题焦点把它放在人上，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中心，也就是我们产生了慢的问题出来了。你的压力很大，马上会有爆发性的一种行为出来，压力就大起来。那么人在愤怒的时候就失去理智，引起冲突，做错误的决定，一连串的东西通通会来。人如果常常做这个事情是不行的。我们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吗？那个唐朝的时候，代宗的时候，他不是用了一位宦官，那叫于朝恩。这于朝恩呢，他这个是皇上的这个啊很的信臣呢 啊他是很受宠信的啦。那么当时呢，朝廷里头有一位国师叫惠宗国师，就是朝廷请他来住在朝廷里头，那么常常说法的。有一天呢，惠宗国师、代宗还有于朝恩三个人，他们不期而遇，就在皇宫某一个地方，没有约，就三个人刚好碰在一起。那皇帝就讲了，说国师啊，朝恩啊，他也懂佛法，我们现在来讨论佛法，意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请你给我们啊，这个请个法，你给我们开个示的，是这样子，要请法。当然要请法，皇帝这么讲，谁来请呢？那当然就是要由他的部属来请才可以啊。那么好，于朝恩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大师，我请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无明？有无的无，明白的明。一个人无明了以后，就是有烦恼。”无明了以后就会起冲动，无明了以后就会迷失，无明了以后自然就会产生错误的决定或者是冲突，就叫无明。但是他是不是像郑老师这样解释呢？这样解释没有用的啦。他问了说什么叫做无明，惠宗国师的回答是：陛下，我看这世法越来越没落了， 皇帝说现在国泰民安，怎么会事法越来越没落呢？他说你看，连那个奴仆都自己自称自己懂得佛法啊，你看哪有事法不没落的呢？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好受不好受呢？很难受。所以于朝恩整个脸都变了，一块紫一块绿的脸，很臭了。这个时候呢，慧中国师拉拉于朝恩的衣襟呢，告诉他说：“朝恩，这里这就是无明，就是在你现在表现的这个时候，就叫做无明。哎呀，这种说法，那是直接带你到那里去看，就跟白隐禅师一样，直接带这个现太爷去直接看到天堂跟地狱是一样的啦。所以你知道，禅师对弟子的教导。”是如此的恳切，而且是如此的老婆心切，就是这样。他不是用语言的，言语道断，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在家里教很多小孩子，讲了太多语言，你要直接对他的行为，带他去看看清楚就可以了。他在很愤怒的时候，赶紧去拿一个镜子来，赶快你看看，你就知道就是这样子，这么难看。好了，就没有了。你不要批评他，你看看，然后告诉他真的。等到他过去了以后，告诉他。这样子很难看，他自己知道。你平常照照你的镜子，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脸是多好看，知道的。那么禅的教导是这样子的一个教法。这个于朝恩从此他不跟慧中国师学禅了，为什么？这不舒服，这不舒服，而且难过，这种老师太硬了。他自己再去找一个老师学，找谁呢？找药山禅师。药山禅师也是鼎鼎有名的。可是有一天呢，他带了好多其他的文武百官，通通到药山禅师的道场去，一样要去请法。这一次要请法，问的法呢，问的更有学问，是从经文里头问出来的。在《妙法莲华经》里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中有一段话，你们应该把经典翻开来自己读，在他那个长颂里头有的，上面写的，他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他问：“是大师，请你告诉我，黑风吹起船舫，黑风吹着船的船舫，把这个船飘流落到罗刹鬼国去，请问什么叫做黑风？”这个药山禅师定定想一想，他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笨到现在黑风叫什么还不会？”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大为愤怒。本来大家坐好在那里的，现在呢，他站起来，然后脸非常愤怒的，正要回骂。这一位大叔的时候，这个大叔看到他站起来了，马上跟他讲：“止，告诉他停，此黑风是也。你现在这个时候就在黑风之中。”他告诉他：“将来你要注意，你是朝中的大臣，要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事情，你要注意，黑风会把你飘到罗刹鬼国去。”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禅宗的公案里头得到很多启发的。那么好，你这个愤怒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可能很容易产生愤怒的。你要问我老师，你会不会有过愤怒呢？我如果跟你讲说我不会的话，我打诳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问我说：“老师，那你万一愤怒来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会跟你讲说：“这就是我的心得。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处理。我觉得愤怒来的时候是可以导泄的。愤怒这个气一上来以后，你可以导泄，把它引导，让它把它啊，像泄那个水库一样，你可以让它把它导泄掉的。怎么样导泄呢？你要注意。”一定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人，是不是？你看，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当场给你难堪，你内心都很愤怒， 那么你应该导泄。什么导泄呢？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讲，然后把这个愤怒带回家去，然后发在自己家里的孩子、先生或太太的身上，一定要导泄。那么你看，如果你认为他可以导泄，你就要跟他讲，要对他讲话。你要跟他讲话的要点是这样的：第一，你要平铺直述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你要对事不对人。你可以跟他讲，你刚刚讲的那个话是一项误会，我不是如此，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在表达的时候，你不可以因为啊你对的事，那么你就不能对着人，你一对人就问题来了。你不要跟他讲，你不能讲说你是一个含血喷人的人，你是一个根本不讲道理的人，这是对人。你应该讲说你误会了，这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再跟你解释，但不是，这是一场误会，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可以说出你自己的感受，可是今天你对我这么样讲，你让我感觉到无地自容，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我的脸都丢尽了，我好难过。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但你不可以批评对方。注意，叙述一件事情把它讲清楚，第二件事情说你的感受，而不是批评对方是一个不讲理或对方是怎么样子的人。第三，你要看这个时候的时机并不是很适当，而且对方根本就是也是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你宁可不要在那个及时的节骨眼上讲，你可以稍稍缓和一下，然后你再讲，也许缓和五分钟再讲，也许缓和半天才讲，但是你要看情形。那么第四个，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所使用的语言，这里面包括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口语或文字的语言，还有包括你的肢体语言。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所用的那个语言是很尖锐的，你所用的那些语言是不客气的，是带有情绪性的，这种语言是不能用的。还有你的肢体语言很重要，你当时的表情，你当时的姿势，对人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鄙视，或者是对别人说啊，你试试看，那个拳头是这么大的时候，这东西都不叫做导泄，它所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冲突啊，这是一个导泄。我们呢，对一个人、对一个事的时候也会的，比如说你走路不小心踢到一个石头，大拇指踢的流了血，这个时候你也会很愤怒，对不对？但是我看过很这种愤怒表达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看了以后我很觉得有些人表现得很精彩。我讲个精彩的给你看，有一个人，我明明看着他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明明看着他，我们穿草鞋，我们在乡下哈，上山人都穿草鞋，他走一走以后踢到了以后，那个拇指啊，踢得像血淋淋的、哦、你知道、哦、他、哦、把他那个担子卸下来、哦、然后那个石头、哦、他、哦、拿起来、啊、然后呢很气的、哦、砸在一个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啊、结果喷回来又打中了他自己的脸、哦，然后抱着他自己的脸在那里哭哦，大人哦，是我看到他，我挑在他的后面，就他跟本来只有一小段路，然后我看了以后我也吓了一跳，就自己脸上又打了一包。就是我看过人哈、哦，对事物，这不是叫做导泄，这没有办法导泄啊，是不是？啊，那么这是我看过有这样子的人，我也看过以前，过去坐公车。那个纸在纸篮客运上，这纸篮客运上，它上面以前都是做了放一个可以放东西的那个放东西的架子，而且啊，车子开着很快。那有一个人哈、啊，这个坐着这车子在开，他坐起来要下车，他猛一下子就站起来哈、啊，他头就撞到前面的那个杆子哈、啊。你知道他撞了以后，他撞得很难过。我就在他旁边，你知道他怎么办吗？他是拧起他的， 前斗哈，啪一下就把它再打回去。我看他打完了以后，把这只放在他的底下，然后呢，只听到他嗯嗯的这样，然后他连骂哈，带嗯的哈，正倒霉这样下车。这是我看到他那只手不晓得长成什么样子，这不叫做倒泻，这种东西呢是变成一种哈、哦、激怒，这是使激怒更加激怒啊、哦。那他没有倒泻，我们要注意。所以有人就讲，他说我们呢其实有碰到压力要懂得倒泻，要倒泻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告诉他，但是有时候你直接告诉他，如果你是人的时候就会激怒，但是你如果看时机。讲话的方式留意，但是你对事不对人，这是可以倒泻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倒泻，如果你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倒泻。我们有时候对着人可以倒泻，对不对？对对，让我们生气的人可以倒泻，是不是？但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个人倒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去找一个朋友，我们对他倾诉，跟他讲一讲的时候，会不会倒泻呢？一样会产生倒泻的作用。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倒泻一件事情，那我们的朋友劝我们几句话，我们就跟他讲啊，你好命，你就讲这样子的话，那又要打架了。所以你还是要注意这个原则，是还是对事不对人的，我们要注意这样子的原则把握住，这是倒泻。那万一不能倒泻怎么办？也一时找不到朋友可以倾诉，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不适合倒泻，怎么办？